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上次夏辉颖高级顾问医生来到节目，我们讲的是脊柱退行，然后影响到的是腰椎。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将会讲的是颈椎跟手麻。夏医生是来自亚历山大医院颈椎行动保存与微创脊柱手术的部门主任，同时他也任职于黄庭芳综合医院以及国大医院的骨科专科。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吧，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资料说，如果一个人啊，我们的手无缘无故的会发麻啊，除了你睡觉压着啦，比如说我们看戏的时候哦，那个男朋友的手给他女朋友枕着啦，睡觉啦，哦，隔天手一定麻的，因为这样压迫着啊。那除了这些之外，那手无缘无故的发麻有四个原因，是这么一个说法。一个就是腱鞘炎，这个跟骨科有关咯，颈椎病也跟我们今天话题还有骨科有关。另外两个就是糖尿病跟脑缺血。既然你是骨科专科嘛，那临床上你见到的手麻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夏医生。
谢谢安娜的介绍啊。我们指手麻呢，通常的原因是因为神经线受到了影响。当然如果提到神经线的话呢，我们要明白一下我们这个神经组织啊，它是从脑呢，然后间接的变成了这个脊髓，脊髓当然在脊柱里面嘛，对不对？然后从脊髓呢就会伸展到我们的手啊和脚。这麻痹呢可以是在任何一部分呢，可以是在脑部，在脊柱那部分，或者是在手或脚的部位呢开始有影响到这个神经线的组织，造成它麻痹。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一些病情啊，比如说脑缺血啊，简单的来说呢是中风的一种，有轻微中风还有严重中风。所以脑缺血是影响在脑那一部分，而这个颈椎病呢是影响在这个颈椎的那一部分。当然如果你腰椎有受到影响的话呢，也可能造成脚麻的现象。颈椎受到影响的话呢，可以造成手和脚都会麻痹的现象。第三个提到的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啊。糖尿病呢本身呢我们的身体的血糖呢有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细胞的那个代谢。代谢指的英文叫做 metabolism 啊，代谢功能，所以呢会造成有麻痹的现象。所以一般我们医生如果看到病人啊有手脚麻，特别是在尾端的部分，就是说手指啊、脚趾啊这一部位麻的话呢，通常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有没有糖尿病，因为这个是最普遍的。而且年纪到了一定的年龄呢，都会有糖尿病这样子的一个象征。第四个提到的呢就是腱鞘炎了、啊，腱鞘炎就是指肌腱发炎。所谓肌腱呢就是间接从肌肉接到骨头的那一部位，我们肌肉收缩的话呢就是拉着这个肌腱呢，造成骨头关节能够动。所以如果常动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工作呢，特别是用手的力度去转型，或者是用手指的那个动作呢打字等等，都会特别的影响到这个肌腱发炎，造成这个所谓的腱鞘炎。有其中一个病情呢就是没有被提到的呢，在这四个当中没被提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腕管综合症。这也是一个神经线受影响，特别是被压迫在手腕那一部分，造成这个手掌手指麻痹。他们通常是影响到这个拇指啊、食指啊和中指这三个手指。所以如果有特别这样子的一个部位受到麻痹的感觉的话呢，都是可能是腕管综合症。腕管综合症呢一般病人呢他们是在早上凌晨起来的时候，或者是三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手特别的麻，就在这三个手指的部位，他们需要甩一甩他们的手腕啊，才会得到那个解脱。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特征呢、啊，让我们知道有可能这个病人呢有这个腕管综合症。
是，我记得我们上次的节目你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就是老化跟退化它是有一些不同，虽然老化是会造成退化，但是不表示说年轻就不会造成退化，所以如果任何的生活习惯不对啊，或老化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退行性的脊柱问题嘛。那退行性的脊柱问题，照你这么说，就是因为它退行性的脊柱问题影响到腰椎，影响到颈椎，所以就引起手麻的这个可能性。
对对对，他的那个退行性的问题呢，在颈椎、腰椎都可能发生。就是刚才提到的呢，如果是在颈椎的话呢，可以是造成双手的问题，如果是在甚至脚的问题，如果是在腰椎的话呢，一般都是脚的问题。当然，这些提到的就是麻痹嘛，对不对？上个星期我们也提过了，其他的症状呢，又包括了，比如说有放射性的疼痛啊。如果是感觉在某一个可以画出一个准确的部位，刚好就是那条神经线传播的那个部位的话呢，就能够准确的知道哪一条神经线受到影响，颈椎或者是腰椎哪一个部位出现的问题。第三个症状有可能是无力啊，比如说开始觉得手呢不能够运动，而且如果要出力的时候呢，紧抓或者是跑步的时候呢不能够使劲儿，这样子的话呢也可能是一个颈椎或腰椎神经线出了问题的一个现象。
是，如果没有进行治疗，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啊，我们以为啊手麻啊，甩甩手啊，或者是一段时间啊就好啦，这样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如果必要进行治疗又没有去进行治疗，将会是怎么样？我先问一下。
OK, 这个要详细的讲解一下了。因为我们的神经组织呢，刚才提到了，就是分为在脊柱里面的那个脊髓，还有那个脊髓，还有那个手和脚的那个神经线。当我们说脊髓受到影响的时候呢，英文称为那个 myelopathy, 脊髓疾病。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因着退化或老化，骨刺、软骨突出的压迫而形成的。这样子的情形，如果没有接受治疗的话呢，后果就有一点不堪设想了。他的那个病情呢，会越来越严重，症状呢也会越来越明显。当然，所谓症状呢，就是有些病人会觉得，哦，今天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明天又比较差一点啊，然后上个星期比较好一点，下个星期又比较差一点啊。在好的那段期间呢，他们有可能会认为其实自己身体已经好了很多了。所以就不再去看医生了。这个其实不以为然，因为本身呢，他的病情呢，如果你一年比一年的话呢，他是越来越退步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教导病人，就是脊髓受到影响的时候呢，脊髓疾病，一般上呢是需要立即的去面对而去治疗。而治疗方法呢，其实最有效的呢只有一种，就是动手术。所以呢，通常我们是希望病人没有这个问题的。不过如果再查出来，特别是病人看我们的时候有麻痹，我们去抓一个核磁共振扫描，找出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都是需要与病人坐下来一起谈这个手术的那个可能性啊，那个手术的过程啊。
是。
如果是神经线受到影响的话呢，就是从脊髓延伸出来的那一部位，到手到脚的那一部位的神经组织呢，这个就不大碍了。这个因为通常呢，他的那个症状呢会因着保守治疗，所谓保守治疗就是跟之前提过的，就是伸展运动啦，做一些体操啦，健康的一些习惯啊，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针灸等等类似的保守治疗，接着他们的这些治疗法呢都会有进步。即使是你不去接受任何的治疗，如果那个症状可以忍受得住的话呢，身体自动也可以调和一下，让那个症状驱除这个症状了。所以在六个星期到三个月自行会有一个缓解症状缓解。所以那个就没那么重要，除非是严重到神经线完全受损。不过这种情况下不常见。
是，也就是说医生评估了之后，看他需要这个病患他所需要的治疗是哪一方面的， 是那种像你刚才讲的不用动到手术一些什么这样的治疗，那非必要动手术你们当然也会解释，然后会评估风险，然后也讲明如果不动手术它将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啊。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健康那件事，今天讲到了，继续讲的就是那个退行性脊柱问题。那特别讲到颈椎跟手麻，当然主要还是因为颈椎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腰椎的问题造成手麻了。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刚才医生讲的神经线的牵拉或者是影响。好，夏慧颖高级顾问医生，他本身是在亚历山大医院的颈椎行动保存和微创脊柱手术的主任，那么同时也是任职于黄庭芳综合医院和国大医院的骨科专科。你知道开始的时候我在拿到资料介绍你是颈椎行动保存，这个我很不能理解了。我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说实话我们很少接触到这样的一个部门叫颈椎行动保存。后来在脸书直播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在进行的一个相对保守的或传统的手术，它比较能够保留原有我们能够进行的行动，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的部门是属于这个部门对吧？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呢是认为呢新加坡的这个手术啊，通大部分还是融合固定手术啊，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手术，当然效果非常的好，可能会解决病人那个症状，不过呢它就会造成动过手术的部位啊，比如说颈椎呢动作会变得僵硬。而这动作僵硬啊，不单单只是动作会僵硬啊，如果是比如说三四节融合的话呢，几乎是不能够动你的颈项。而且当它不能够动的时候呢，肯定会影响到生活习惯嘛，对不对？加上呢，剩余的关节呢，剩余的颈椎关节呢，就会开始尽量的配合做多一点的动作，补充回一些失去的动作，造成他们比较迅速的退化，而这就造成了改次有可能就又需要动作第二次手术来解决这个临近关节的问题。所以出发点呢必须在于首先呢就解决，不但解决病人的症状啊，就是做一个减压手术，减掉病人的神经线压迫，怎么叫做减压手术，减压手术过后呢，而把那个软骨取出，用人造关节来代替。而这人造关节呢，这跟我们换膝盖手术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在做了过后呢，不但能够解决那个痛，而且呢还保留差不多完全的保留病人的那个颈椎动作，就免去了刚才提到的那两大问题。
但如果我们讲膝盖的那个人工膝盖替换的手术来讲，过往哈，就早期的话大概医生的评估都能就是说动一次手术大概保留个十年啊，用个十年，所以那个时候都不是很鼓励年纪不是很老的人去动这样的手术，因为十年之后你又要动一次手术。可是后来那个人工膝盖改进了，它可以超过十年啊，所以我要同样的问题要问的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保留行动的那个叫颈椎盘那个替换置换手啊，对，那个可以保可以顶多少年呢？
这个如果是问我的话呢，我会告诉病人呢，能够顶他的一生呢。
真的？
对，因为你要明白，这个置换人造关节呢，跟膝盖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颈椎呢，它的压力跟膝盖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膝盖呢是有很大的动作，加上呢是两个膝盖支撑整个身体，而颈椎呢的动作量呢是分散于很多节颈椎的这个关节，加上它本身呢支撑的只是一个头壳和你的脑，所以呢它其实可以耐相当久的一段时间。当然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技术方面特别讲究啊，所以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手术呢，需要注意的几点呢、 有可能我就特别在这儿介绍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要进行我们叫做松解。松解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骨头开始硬化的时候，就是说年纪比较大，动作量比较小啊，骨头开始硬化嘛，关节会硬化。所以呢，如果不完全彻底又均匀的松解这些关节的话呢，你就达不到那个重新动作的效果，而且呢压力会持续的在同样的关节里面。所以这个松解过程呢，需要彻底，而且要左右有平衡才能够达到，这个是第一点啊，主要有三点。第二点呢，就是手术本身的原理就是要做减压，所以叫做减压手术，就是减除压到的神经线或者是压迫的脊髓，叫做减压。所以在做减压的过程，其实这个步骤呢是跟往常的那个传统融合手术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做彻底的减压才会得到神经线的放松，症状的缓解。只是在做减压的时候呢，又要特别小心了，因为不能够减压到一个地步，就是说那个脊椎骨呢开始有不稳的现象，它的要保留部分的颈椎结构，才能够避免一些问题。一个打个比方说呢，就是说我们要买一间屋子嘛，对不对？如果呢觉得这间房间呢太小，需要打通几道墙，而有一些墙是打得通的，有一些墙是不能够打通，一打通的话整座主会垮下来的。所以当我们做减压的时候呢，把那些韧带啊、骨头骨刺啊取出的时候呢，就必须注意到底可以取多少，而可以取哪一部分，而保留哪一部分。所以就是要有技术，有特别的讲究才能做得到，这个是第二步骤。而第三步骤呢，就是当你放那个人造关节的时候呢，要准确的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里面。如果没有准确的放入一个位置的话呢，就不能够做到或达到它的那个功能，不能够给予正确或者是最大幅度的动作。
是，
就是这是反应。
对啊，就跟我们现在自己买组装家具一样嘛，他会告诉你第一个到第四个步骤你应该先装什么再装什么，你发现你前后装错的话，那个是装不成的
啊。对对对，
道理是差不多。可是我问一个问题吧，像这样的手术，既然我们放个括号叫这么好哈，可以用上一辈子啊，是每个人都适合吗？
OK， 之前我提到的就是说一般的病人呢，我们是坐在50岁以下。
嗯，
意思就是说呢，他的颈椎的动作也许还相当的好，而且软骨或者是颈椎间盘呢、所谓颈椎间盘的退化有可能没那么严重。所以最好能够得到的效果呢，就是保留病人的那个动作和那个颈椎的结构。不过在我们特别的做了这三项步骤的话呢，就是特别的去注重这三项步骤做得好的话呢，我们认为本身呢病人其实不限制于年纪比较小，甚至是年长者或者是有骨质疏松症的病人呢，都能够用如此的一个手术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把这个手术可以扩大到帮助到更多的病人，几乎到70%到80%的病人，只要是前路手术适合的话呢，这门手术呢都能够帮助到这一些病人。
是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健康那件事。你有颈椎酸疼影响到你的背吗？刚刚我在脸书直播有说，如果颈椎病分十级的话，估计我们大部分的人第一级、第二级都有啊。所以如果我问医生说，现代人我们是常觉得肩啊、颈啊、疼痛啊、僵硬啊，很普遍嘛哈。这个颈项痛或者是颈项不舒服，就是颈椎病吗？恐怕是哦，是第一级、第二级的颈椎病。你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定义界定，是这样子对吗？夏医生，
对对，通常就是这么说法了。
所以夏慧颖高级顾问医生，我想请问你，我们如何来自我检查，到底我们现在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给我们几个参考的那个要点吧。
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腰椎的问题啊，其实颈椎的问题呢，特别是针对这个退行性疾病的问题呢，它的那个 症状呢是有点相似的，而所注意要注意到的不的一些重点呢也是有点相似的。如果你认为你的症状呢，比如说颈椎痛啊或腰椎痛啊，有跟麻痹手麻有关系，或者是有放射性的痛到手，或者是有手无力触摸的那个感觉已经有点失去了，这些症状呢有可能就是颈椎出现的问题。只要是症状在短期内呢自行的缓解，这个就不需要太担心。通常我像短期呢是差不多6个星期到3个月的时间，有自行的缓解呢就不需要太担心了。如果是持续的话呢，持续不断3个月过后还是有如此的现象症状的话呢，就必须去看医生。
嗯，
或者是症状从比较轻微越来越严重，感觉到一天比一天糟糕，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糟糕的话呢，这个也需要去看医生。好，如果是有排便排尿的问题，刚才提到走路不稳的问题，这些也必须去看医生。所以这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几点。当然如果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做一些保守治疗，就是刚才提到了如何的去照顾自己的颈椎问题啊。保守治疗呢，一般如果去看物理治疗师，因为你看医生都会叫你去看一些物理治疗师，帮助一下你的这个生活的改变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会介绍一些运动，一般都是伸展的运动。因为我们长期颈椎出了问题，是因为向前弯，或者是驼背颈向驼的那种姿势形成的，所以必须放松自己的颈椎，就是往反方向去行，就是伸展的运动。肌肉的锻炼也特别重要，肌肉的锻炼呢，不是说一次锻炼就应该会有达到那个完美的效果。通常肌肉锻炼呢就很像我们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身体，去竞赛如此的去锻炼，需要一定的时间放在里面，去特别的锻炼自己的身体。好，这包括了反方向的一些肌肉锻炼。比如说如果你要锻炼往右看颈项往右转的那个肌肉呢，你就必须用手推向左边。对了，所以你的颈项如果是往右边的话呢，你就必须用手扶在脸部推向左边来锻炼那个肌肉。所以左右上下同样的原理，同样的道理。不单单是颈项的肌肉呢，而肩膀背部上部分的肌肉呢都要同样的去锻炼。用这样子的一个讲解去明白去锻炼。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呢做至少3次，每一次呢都做到差不多25到30分钟。这样子就可以锻炼肌肉。这个肌肉结实啊，还要包括最后一点就是关节能够松解啊，不容易僵硬。所以有些人是做瑜伽啦，自己你不需要去做瑜伽，你可以自己去特别在弯动的动作呢，的动作内呢，做到极限，就能够取到这个松解关节的那种现象。
哇，这每个人的怎么讲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认识哪位物理治疗师，针对你的情况，请他教你正确的锻炼方法，我觉得更有效一点。不然的话你普通自己锻炼没有问题也是可以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解决到你的问题，这是我的想法，是吧？
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物理治疗师帮助我们一起同样一组人啊，去治疗病人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亚历山大医院啊，或者是国大黄庭坊医院都有这些专业的物理治疗师，甚至是有一些政府的诊疗所或者私人的物理治疗师都是很好的一些专业人士。
是。颈椎病会造成偏头痛吗？有人问。我想颈椎病会造成的影响很多齁。
因为我们的上部分颈椎关节呢，比如说我们用 C, cervical, 英文是 cervical 来讲解了。C1, C2, C3 的那些神经线呢是往上 伸展的，所以呢如果你有膝弯到膝椎颈椎，就是上部分颈椎的病的话呢，压迫到神经线呢，就会造成有这种头疼的感觉。
嗯，最直接的颈椎一不舒服，你吃东西胃口也会受影响，我发现到这一点，还有睡觉也会睡不好，是吧？甚至有人说过了，我听人家说过，他颈椎病也使他觉得他视线模糊，这是为什么？
颈椎病和视线应该是没有直接扯上关系，
嗯，
所以视线模糊的话呢，就必须看脑科或神经科医生了。所以呢，这个就有一点不一样啊。不过当然了，如果颈椎痛的话呢，可以的确的影响到病人许多，所以呢，必须去治疗，不然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刚才提到的胃口啊等等。
健康那件事。